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这两天是我们中国农历的新年啊，给大家拜年了，新年好啊。我们在网上这两天因着新年也很热闹，各种菜肴满天飞，照片啊那是，然后呢让我们看的都垂涎欲滴。然后就有人发这个信息来鼓励你们多吃不要紧，呵呵，吃完了才有力气减肥。我觉得这说得非常好。其实有一种东西特别好，吃了光长力气不长肉，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对了，就是神的话。我们越多吃神的话，我们越有力，我们就不用担心说越长肥。那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有副作用，只有这个神的话，越吃的越多越好。从今年开始，我们两个团契在这个读经的这个计划，现在是进行的非常的这个热烈。看到很多的人在努力的寻求神的话语，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益处。当一个人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灵命真是直线往上涨。你看他就是越来越有力，跟神同行的那个步伐越来越一致，真是感谢神。我们从这个新年开始呢，我们也跟随这个读经计划开始，从创世纪开始。不过他们现在已经把我们落下很多了，他们已经冲到了出埃及记了，因为这是我们两年读完整本圣经的计划。那我们的讲道就一直停留在创世纪，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的前十一章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启示。创世纪的前十一章不是人看到的。我们知道创世纪，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是摩西写的，但是摩西绝对没有看到那个创世纪前十一章发生的事情，创造啊，洪水堕落啊，洪水啊，这都不是摩西能够看到的事情。他从哪里来的这个信息能够写下这个创世纪的十一章呢？我们知道除了从神那里直接来的启示，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我们说圣经的作者虽然是有不同的人在写，但是他的作者始终只有一个，就是圣灵。圣灵在利用人的这个思维，人的能力来写下圣灵想告诉人的话。那从创世纪的前十一章，他告诉我们这个在人能够历史发生，能够看到这个事情之前，神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是从神的眼光来写这个历史。这一段是不是人看见写下来的，是从神眼光看，从神来看这个世界写下的这一段。所以前十一章他把它叫做史前史，就是历史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从这个十一章过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知道神开始拣选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是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从人的眼光来看历史了。但是这前十一章，我们看到神要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叫做完美的世界，那就是神在一开始所创造的伊甸园，那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跟我们现在想的完美世界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觉得吃好喝好，有个大房子，有个好车子，那就叫完美世界。那神告诉你说，在伊甸园里面，那种完美不仅是一个环境，所有自然环境跟人的这种合一，所有的植物动物这个天气海洋什么都跟人 合而为一，大家在一起作为神的被造之物，在一起诉说神的荣耀，那真是天地人全部都合在一起。神说那是完美的世界，那是神所创造的世界。神说有一天我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恢复到那完美的状态。 所以这是我们人所不知道的，但是神在创世纪你告诉我们的。创世纪也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沦落到现在这样。我们都认为说人变成这样，就是因为有些坏人，把那些坏人通通都除掉，这个世界就完美了。那神会让我们看到外人坏人全部除掉过后呢，这个世界还会继续的邪恶下去。为什么？因为除非要把连你一起除掉才行。因为只要有人在，这个神让我们看到这个罪就跟人在一起。那神要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他要怎么来对付这个罪。神也要让我们看见说，如果人不离开罪，有一天人就要和罪一同灭亡。所以整个创世纪，神要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计划是什么。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亚伯和该隐的故事，我们说这个故事让人看起来真的是很沮丧，这么一个英雄一出场，一下两分钟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没了，剩下就是那个恶人当道。那我们说神到底要在这个故事中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对不起，不要从这个人的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什么叫活着，什么叫死亡。神说当一个人活着如果跟神没有关系，当一个人活着不认识神，不能跟神有沟通的时候，这个人活着跟死了是一样的，活着跟死了一样。因为这个人他没有按照人的能力在活，神创造人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是在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如果这个人活着没有活出那神的形象来，他就跟死了一样在神眼中。那个人我们觉得死了，那个亚伯一出场也没说什么话就死了的那一个，神说他还活着，因为他在地里面都会跟我讲话。神说 我们看活着死了，我们就看身体，哪个人会动那就是活着。神说那不是人的标准，那是动物，你可说那狗不动了那就是死了，狗在动就是活着。人不是这样的，人不是只要动就活着，人是要认识神，能够跟神有沟通，能够活出神的形象的是活着。人如果能动却没有神的形象，那就是死了。但是人能够活，能够有神的形象跟随神，就算他身体死了，他仍然活着，他仍然在跟神说话，有一天仍然跟神在永恒里。所以神要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觉得用我们的标准来看，那神告给我们这个创世纪前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世界不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不是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这个爷爷就是这样，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一代是这样，小孩也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神说这个世界比你看到的多得多。对不起，今天嗓子有点不行。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大家都所熟悉的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挪亚方舟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我想我们从如果在教会里长大的，可能从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开始的时候就在讲挪亚方舟的故事。那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发生在这么几千年前，现在变得越来越流行。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这个挪亚方舟这个故事跟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有关。有什么关呢？就是挪亚他们全家是第一个被隔离的。这是大家在网上隔离的发疯的人看到说，跟挪亚比起来我们好多了，至少没有被他们这样给关在一个小房子里，跟一大群动物住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这种隔离还算是被人道多了。挪亚的故事真的是跟我们现在很有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一段圣经一样，主耶稣说他回来的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 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对不对？没有人在注意这个神，没有人在期盼神的到来的时候，神就会回来了。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挪亚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让我们来看说这个神怎么在看这个世界，人怎么能够在审判中得救。挪亚的故事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好像觉得说是 蛮平淡的一个叙述，其实挪亚的故事是非常，这个作者是非常精心的在安排这个故事的这个结构，让我们在这个他用这个一个古代常用的扇形结构来强调他所要表达的重点。我们普通看上去觉得挪亚故事好像是在记流水账一样的，就是挪亚怎么样，然后他建了方舟怎么样，然后在方舟里面怎么样，好像在记流水账。其实他是按照一个非常整齐的排列，为了强调一个重点，就是神纪念人，神纪念人。所以在这个六到八章这一段挪亚的故事的时候，你看到他开始讲到说神决定要毁灭地上的一切，然后呢他神指示挪亚要造方舟，然后神告诉挪亚要进方舟，然后洪水开始了，洪水开始了很150天。然后呢第八章的第一节就是这个扇形结构的中心。我们说古代的书没有像我们这样又可以黑体，又可以涂不同颜色，可以不同大小。古代的书没有这种技术，它只能用这个结构来强调它想说的事情。第八章的第一节就是这个故事的中心，神纪念挪亚和挪亚的全家以及在方舟里的一切。然后他马上就按照这个像镜子一样对照前面那一段，然后洪水就消退了，然后地就干了，然后神就告诉挪亚可以离开方舟了，然后挪亚就建了一座坛，然后神就决定再不以洪水毁灭地和地上的一切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整个扇形的排列来强调神在审判的过程中不会忘记人，他纪念挪亚，他记得他把挪亚的一家放在他的心上，就像圣经里说，神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眼中的同人，他看重每一个依靠他的人，投靠他的人。不仅如此，挪亚的故事有这么严格的排列，挪亚的故事他非常非常精确的用不同的眼光在看这件事情。在这个挪亚进方舟以前，作者是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在神面前是什么样，人在神面前是什么样，这都是从神的眼光看来看这个世界。那从挪亚进了方舟以后，这个作者马上转换了角度，用挪亚的眼光来看这个审判。这个在进了方舟过后，一直是挪亚在看这个水有没有退，挪亚放一个鸽子出去， 放一个乌鸦出去，挪亚的眼睛在看审判是这个是怎么，他怎么能够经过审判？在这个期间，没有用神的眼光，没有再去描写那些在水里面快淹死的人大叫救命，也没有再描写说那些本来以为在嘲笑挪亚的人，他们怎么后悔，都没有去写。那个他不是在用神的眼光在看这个审判，而是用挪亚他被神保护在这个方舟中，用他的眼光在看他怎么在这个审判中存活下来。这是这个故事要表达的一个意思，让我们知道说神他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神是公义的，也告诉我们说神他一定会保护那些所有属他的人，因为他是慈爱的。 所以当圣经描写这些历史的时候，它不仅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类的史前史是什么回事，在与此同时，神在启示我们他是一个位什么样的神。你知道这个挪亚方舟这个洪水的故事，在很多国家的这个无论是他们的传说还是他们的这个记载中间，都有提到这个洪水这件事情。那我们觉得说，有的人以前攻击圣经，认为说圣经就是把那些传说写下来了，但是后来当人不断的这个考古学不断的发掘出这些考古的文物所记载的，他发现说是洪水的事情在很多这个国家的这个传说中，或者他们的历史的史前记载中都有，但是他说圣经跟他们所讲的唯一不同的是，神在圣经中是一位公义和慈爱的神。在其他的传说中，洪水发生都是因为神这个喜怒无常，或者是这个神他觉得说人非常的麻烦很讨厌，或者是这个神他不小心 把他的这个早饭打翻了，就倒到地上就变成洪水了。其他的故事里面会讲到洪水，但是他们在这个洪水中看不见神是什么样的。只有圣经，因为它是神启示的，它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洪水中，神审判这个世界中要彰显的是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那我们一起来看说，在这个故事中，在挪亚建方舟的故事中，神告诉人，神到底想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救呢？首先我们要看说，一个救赎，神对人的救赎是始于神的恩典，是始于神的恩典。在创世纪第六章，这个神他看这个世界看到什么？他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神在神眼中，那个挪亚的世界的时候，人觉得活得开心的不得了，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对不对？在这边每天都什么都不愁，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我们说那个时候的气候还非常的好，整个这个地球还被水雾所包围，所以他们没有饥荒，他们没有什么磨难，他们这个随便种一种，随便摘一点果子什么，他们就吃饱了，所以呢，他们不需要这么辛苦。虽然他们被赶出那个伊甸园，已经是要工作才有吃的，但是呢，他们不用这么辛苦，所以他们觉得日子过得好得很的时候，神在上面看到的是什么？人之间没有爱，充满了这个什么叫做什么强暴。上一次我们的故事也看到，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就是在家里面发生的，也不是要抢吃的，也不是为了抢地盘，什么的东西都有，什么这个生活上所需的神都提供了，人的恶还是无法满足。所以你看看，在这个第一桩这个谋杀案之后，人就变得越来越邪恶。我们上礼拜都看到了这个该隐的后代比该隐还要恶。所以到了挪亚的时候，神说什么？地上已经满了强暴，人已经完全的堕落了，失去了神的形象。所以在第五章的时候，神就说某某某活了多久就死了，生了几个小孩就死了，某某某活了多久生了几个小孩就死了，因为他们已经在神眼中没有真正的活着，只有一个人，就是什么以诺，对不对？在整个五章里面，某某某某某都死了过后，只有以诺一个人，他没有说他是活着，他没有说以诺活着多久多久，然后就跟神走了，他是说以诺与神同行，在神眼中，与神同行才是真正的活着。那在神眼中，那些活着没有与神同行的，他们根本就不是像人活着。在这里神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的一并的毁灭。 神想毁灭什么？神不是想毁灭人，神是想毁灭那个邪恶，那个暴力。因为世界本来是神创造的如此美好，结果现在堕落到充满暴力，神 要停止这个暴力，所以他只能毁灭在这充满暴力的人和这个地。所以神要毁灭的不是想毁灭人，是想毁灭这个毁灭这个罪恶。那神是不是一时之间一气之下就是拿个洪水把它倒在地上把它全毁灭了呢？神不是这样的心态，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他很忧伤，他很忧伤，他不是在这个觉得可以他能够毁灭人而以此觉得说自己很开心可以把人全部抹掉，他有这个能力，不是的。我们的神从来就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是圣经在这个故事里面启示给我们看。我们的神虽然是创造世界创造宇宙万物的，但是呢，他却愿意把他的情绪跟我们在地上的人绑在一起。神看到地上的强暴的时候，他心中忧伤，心中忧伤。这个忧伤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非常少，大部分时间用来描述人，就这一次用来描述神。他这个忧伤是什么意思？是一种那种无法被安慰的，那种被抛弃的，就像在这个婚姻里面被抛弃的一方所经历的那种感情上的创伤，就是人生最深刻的创伤。心理学家说，在离婚中人这个心灵所经历的创伤是人心灵能所人所有创伤中最强烈的一种。这就是这个字神放在这里。当神看到地上如此强暴，他要毁灭这个地人和地的时候，他心中那种痛是非常强烈的，表示什么？神真的是爱人。他虽然创造可以全部毁灭人，他创造人，但是神他跟人那种连在一起的感情，就是如同我们今天父母跟儿女在一起的感情。哪一个父母看到儿女坏到说我不得不放弃的时候，那种心灵的痛就是神现在所经历的。神他不仅是伤痛，第二个，神想毁灭的就是邪恶。在这个毁灭所有的这些过程中，神就是希望能够救一些人。所以不要说这个基督徒说的神拣选得救是不公平，我告诉你，我们那是人的看法。在神眼中，所有的人都应该被毁灭，那能够救出来的人，那是神特别的恩典，他愿意来救一些依靠他的人。所以神没有这个责任要救全部的人，因为全部的人都满了罪恶，亏欠了他的荣耀。所以不要说被救的那个就是神不公平，没有给那个人，没有为什么没选中那个人。神能让你得救，那是神给你的特别的恩典。按照公义，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在这个审判中灭亡。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到，就说彼得说到在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看到没有，神在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他在等待人，他在等待人，他希望人能够离开这个邪恶，离开强暴，能够来转向神。 当我们愿意转向神的时候，愿意进入神所预备的方舟的时候，神就愿意救我们。但是神的这种忧伤，神的这种耐心，他在等候的时候，没有人，除了挪亚一家以外。这就是神为什么说地上满了强暴，没有人愿意想来回转向神。所以不是神不公平，是神给人这么多的机会，人拒绝。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当时神在这个救赎的过程中，他的恩典，一个是他希望能够救人，他给人一条出路救人；第二个，他给人恩典。看到没有？这里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看到没有？说他挪亚能够被救，是出于神的恩典。神要救那个义人。但是我们常常认为说，义人就是那个表现完美的那个人，是神只救表现好的人。这不是的，圣经里面在这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什么是义人，什么是义人。第一个，他讲到说，义人不是完美的人，因为在创世纪六章，我们刚刚看到说，他说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包不包括挪亚？当然包括，对不对？挪亚也是那个有血气的、啊、对不对？所以神说，整个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行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配得他的荣耀的。但是神称挪亚为义人，为什么呢？因为挪亚愿意相信神。不是挪亚有多好，挪亚表现多优秀，挪亚多能干，只是挪亚他愿意相信神。当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愿意听从神，所以神就称他为义人。现在我们读了新约圣经的人都非常明白，对不对？神说的义，就是我们的信心算为我们的义。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相信神，愿意回应神。神说，只要这样，我就愿意救你，不需要你达到多完美的境界。第二个，我们看到神这个挪亚也不是什么精英，也不是一个多 popular 多受人欢迎的人，他在那边一呼百应，所以神说你是一个这个人上人，我就把你救了。绝对不是，神所要的是一个不跟从那个时代，不跟从那个世界的人，愿意跟随神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为什么要讲当时的时代？那表示说，挪亚在那个时代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人，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其他的人在忙着在做他们自己的事的时候，挪亚听到神的声音，相信了神的话，他就愿意来做神的事情。所以他绝对不是那一个在他们当时的时代有很多的这个财产，很多的地位，很多权力那个人，他绝对不是。因为他跟神做的那个事，既不赚钱，又不赚，又没有什么人要跟随。所以在他那个挪亚在那一群人中间就是一个傻瓜，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的，好，这个赚钱的事情不去做，进去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像我们很多人看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哎呀，神经兮兮的，好不容易有个礼拜天休息，冲到教会去。平时有一点时间就忙着做教会的事情，干嘛？教会又不能付你钱，教会又不能给你名。这就是人眼中的那个傻瓜，但是在神眼中，那是神称为的义人。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神想救的那种人。如果我们的行为都跟挪亚的差得很远的话，我觉得我们要矫正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要成为神眼中所喜悦的那种人，不要成为这个世界上 世人很喜欢的人，世人觉得很喜欢，非常这个非常有能力，做事很精明，赚钱赚很多，然后又很会做人的人，在神眼中不一定是一个义人。义人作为挪亚，他是什么？他是因信得生，他是因信得生。因为圣经讲到说，神救义人的时候，都不是因为义人的能力，是因为义人的信心。所以这个神救这个义人，义人因信得生这件事，跟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什么？这个择优的这个录取，对不对？你这个在竞争中，你能力比人家强，你比人家聪明，你比人家精明，你就会越活越好，你就会流传万代。神说不是的，神说这个他所选的义人不是那种精英般的人物，不是那种精明般的人物，只是愿意信靠他的人。他说在诗篇37篇说，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什么？他们投靠他，不是因为他们很能干，也不是因为他们很完美，不是他们书读的很多，不是他们很努力，因为他们投靠他，他们愿意相信神，完全的投靠神，仰望神。神说，这种人就是我要救的人，就是我要救的人。神在从神的眼中来看世界的时候，来看人的时候，跟我们的眼光非常不一样。我们都羡慕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都羡慕那些在精明能干的人，但是神要的却是那种完全相信他，完全投靠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得救，我们出于得救一定要始于神的恩典，始于神的恩典。如果今天不是神有这个恩典要救一些人，我们再怎么努力也白搭，对不对？这个洪水来了， 你能游个5天，他能游个10天，到了40天还是大家全部死光光。所以神在这里要救人是出于神的恩典，他希望在这个世界中，他希望能够存有一些人愿意跟随他，他希望能够保存一些人。不是他保存的不是那种我们觉得要非常能干的人，他保存的就是那些愿意投靠他的人。那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已经在那里了，第二步你怎么得救，一定要这个要有这个人的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出于神，那是神的属性之一。神的恩典怎么能够到你身上？神的恩典永远在那里，永远在神那里，神永远有恩典。神的恩典怎么能到你身上？一定要出于你的信心，用你的信心来回应神的时候，那个恩典就可以因着你的信心到你的身上来。所以这个救赎一定是属于这个有信心的人。那我们来看看挪亚到底对神有什么样的信心，挪亚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挪亚他说他是信耶和华神。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什么叫同行？在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文化里面，与一个人同行的意思就是跟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不是像来做客的，也不是这种像家里人这样子，而是一个跟你心灵相呼应的人，一个能够在灵里面沟通的人，这种人他称为是能够同行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当他讲到挪亚与神同行的时候，就在说挪亚是一个认识神，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跟神有灵里的沟通。所以当我们说信神的时候，绝对不是我信神的存在， 我信神他存在，他说的话我也信，但是我还是行我自己的，我才不要管他行什么了。那种信不是真正的相信，不是真正的信心，也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挪亚不仅他信神，他知道神那是一位耶和华自有拥有的神，而且他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神告诉挪亚要建方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人没连下雨都没见过，还说洪水呢，大概最多看到的水就是这个小河沟里面的水，没有看到过大雨，没有看到过洪水，他不明白这些事情，但是他愿意信神的话。为什么？不是这个话有道理，不是这个话他听得懂，而是他信讲这个话的人。我们常常在这个人的沟通中间会出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与人沟通出问题，是因为我们不信讲话的这个人。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脑袋来分析他所讲的话的时候，常常就出了偏差，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挪亚在这里，他听到神讲这个方舟的时候，他没有在想说这个要用多少木头啊，我们多少人啊，算一算啊，他没有在想说这个应该怎么做，没有，他接受，因为他信神。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那么挪亚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船，也没见过这些水，他这些事情是他眼睛所看不见的，但是呢，他动了敬畏之心。为什么眼睛看不见，为什么不明白的会去跟从？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他这个讲话的这位神是谁。他说，因为他敬畏神，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他的敬畏是表现出，在他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因为他敬畏神，他预备了方舟，就使他全家得救。因此他说，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因为让人都看见，人是可以相信神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相信神的人。挪亚因着他的信，他的行为证明了这个世代的邪恶。然后呢，他说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看到没有？挪亚的义是从他的信心而来，让我们看到挪亚他对神的话的信是完全的相信。今天我们对神话的信，常常我们颠三挑四，我们信这个因信称义，我们信神给我们永生，我们信。神叫我们不要跟随世界，我们信50%吧。那神叫我们做事的时候要诚实，要爱人，这个我们就看情况吧。我们在这边挑三拣四的时候，你信的不是神，你信的你自己，你来判断哪些东西可信，哪些东西不可信。挪亚当他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他信神的时候是完全的相信，他完全的相信那些他看不见的事，他不明白的事，他只知道如果是神要他这样做，他就去这样做，这是叫做相信神的话。那挪亚不仅相信神的话，他更相信神的应许。他神应许说，虽然他要毁灭这个地和这个世界，但是你只要在这个方舟里，神说你进入方舟，带着这些他所要的动物，神会保全你。挪亚如果不信这个应许，他绝对不会去做方舟。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你信神的话的时候，一定有行为会表现出来。今天我们如果不信有地狱，不信神会把这个不信的人丢进硫磺火湖，如果你不信那个，你也不会相信神的救恩，对不对？你觉得你如果不信有那样的惩罚，有那样的永远的死，你也不会需要救恩，你觉得不需要，有更好，没有也不要紧。 如果我们不信神所说的这个恶，这个罪在他眼前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也不觉得基督的宝血这么可贵。我们觉得罪就大家都一样吧，他也犯一点，我也犯一点，我们全世界人都犯罪，所以都不要紧。你如果不信神的话，你就不会去做神要你所做的事情。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讲到非有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第一步啊，信有神，我们常常就够了，信有神我们就有天堂的门票了，我们就可以该做什么做什么去了。圣经没有说只要信有神，他说什么？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要我们不仅信有神，还要信什么？那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如果我们不信赏赐，我们不信神会赏赐我们，我们就不会去寻求神。我们只有相信神说他会赏赐，他怎么赏赐？他给你永生，赦免你的罪，神有这些赏赐，我们信了这些赏赐，我们自然会去寻求神。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得救的信心，不是我举了手，我受了洗， 我做了决志祷告就可以了。得救的信心是要比那个深远的多。你决志，你祷告，你受洗是好事，不是不要做，是好事，那是开始，不是结束。那是当你开始了以后，神说这个信心要不断的长。信心一定要长大，不能停止在那里。如果你的信心就停止在你受了洗决了志过后，那种信心没有办法改变你。神到底要我们的信心干什么？神要我们因着对他的信，愿意去做他为要我们做的工。这是以弗所书说的，人要神要人去预备神所要人所行的善。神救我们是有功要我们做。你想想，神用方舟救挪亚，神为什么要挪亚建方舟？神造了这个世界都不费吹灰之力，他给挪亚一个方舟就好了吗？干嘛要折腾的挪亚一家修了快100多年在边建这个方舟？他可以指着这个方舟说，挪亚，这个是方舟，你进来你就得救就好了。为什么要挪亚 一个木头一个木头的去砍来锯好拼好建这么大一个方舟？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磨练信心，磨练信心。建方舟的过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成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块一块木头拼上去的就是挪亚对神的所信心。所以我们要看说，这个信心的实现就是在挪亚建方舟的过程中。挪亚他的信心让他接受这个一个完全在当时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因为当时都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当时船都没看过，更不要说看这么大的船。因为神跟挪亚说，这个船的尺寸有多长，有多宽，有多高，有多 有这个门要怎么开，中间还要分三层。我告诉你，这个数字把它，有人把它折分现在的这个，现在我们听得懂的这个尺寸。他说挪亚这个方舟应该有510尺长，510尺长，然后呢这个有有多宽，他说是有150，哦，他510尺长，他说有三个，能有三个波音747的飞机这么长。我们看过波音747啊，大家都坐过很大的飞机，他说可以三个排成一排，他那个飞这个船就有这么长。他说有多高呢？他说有50尺的高，是跟现在差不多有四层楼的高度。 然后呢，他说这个里面所装的这个东西的容量可以装多少呢？他说可以装120,000只羊。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来算的话，大家都算这个，算我们的卡车啊，这个容量。他说，这个按照这个来算的话，挪亚方舟可以装个120,000只的羊，所以他有足够的空间把所有的这些动物都带进去。嘿，想一想，挪亚压根没见过这么大的东西。他当神跟他讲的这边讲完过后，他大概脑袋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庞然大怪物。但是挪亚在这里，你看到他都没有问什么问题，没有问说这个可能吗？就我一个人吗？你有没有派一点天兵天使来？没有问这些问题，他完全的接受，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因为他相信给他任务的神。他相信这位神，他认识这位神。第二点，我们看到在他这个建立的过程中，很多解经家认为挪亚花了120年来建这个方舟，但是有不同的讲法。不管怎么样，这绝对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因为挪亚他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方舟，他们那个时候要很多的人要去准备木头，要去运木头，要来锯木头，要来拼上去，可想而知，这是当时都是纯手工的。我们现在觉得纯手工很值钱，挪亚方舟是纯手工做出来的，纯手，所以他按照神所说的都没有打任何的折扣，真是一点一点把这个方舟建起来。想一想，今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要求是同样的，神要我们在生活中按照他的旨意一天一天去行出他的形象来。我们常常觉得说不可能啊，在这个世界上哪有像你这样，我们要做到像神那样，那不变一个大傻瓜不说，大概活下去都困难。我们觉得说不可能，然后我们就开始打折扣，不可能就把我的意思加一点进去，不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行的时候我再行，我觉得不可行的时候我就把它扔一边。神今天要挪亚所行的就是，无论在每一天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你照着神所说的每天都去做神要挪亚所做的事情。想一想那个时候挪亚有多大的困难，想想他们隔壁的人看你这个挪亚这个疯老头在这边建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我们下雨都没见过，他硬说要发洪水，他为什么多少人在旁边嘲笑他。这还不说，当挪亚看到他的邻居揪了一个3层楼的洋房，他什么感觉啊？他在想说，他在这边建这个方舟，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花大概只要一点点的精力，就可以比他邻居的那个楼房修得更漂亮呢？当挪亚遇到嘲笑，当挪亚看到世人都在为自己生活忙碌的时候，他凭什么力量继续的去完成他的方舟呢？那就是神所要的信心，不是我们一时的决志，不是我们一时的激动，神说要每天去行出来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潮流每天逆流而上的，神要的就是那样的信心。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说不会有洪水的时候，挪亚相信有洪水。所有世界上都在为他们自己生活忙碌的时候，大办宴席大办婚礼的时候，挪亚在这边一块一块的木头在建方舟。神说这是要他要的义人，这是他要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你，才能够真正的救你。不仅如此，挪亚还不是说我给自己留条后路，我就悄悄的修好了，如果以后没有洪水的话，我就把它改装成一个活动房子the trader home， 这样的话还可以拿来用，对不对？就不至于说让我人觉得人家觉得我这傻到这个无可救药了。在这里挪亚不仅在建方舟，他还在什么传义道， 整个建方舟的过程中，他不停地向他周围的人传讲神的话，就表明他那个坚定的信心，没有做地下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悄悄的，只要我暗里跟着神，明里我也做一个跟世界上他们喜欢的人一样，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压力。是啊，是没有什么压力，这样的信心也常常会动摇。挪亚他不仅在做神的工，他敢讲出他所信的神，他敢讲出神给他的应许。虽然他看不见，虽然他还不明白，但是因为是神讲的，他就敢向人宣告，他向人宣告他对神那种毫无保留的信心。这是神要的，这是一个能救人的信心。如果我们今天的信心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神会让我们继续把方舟建下去，继续的磨练，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来磨练我们的信心。最后我们看到救赎成于审判，我们知道救赎始于信心，救赎属于始于恩典，救赎属于信心，救赎成于审判。在审判中，神让我们看到他的救赎的实现。那在这个审判中怎么救赎？第一个，我们看到洪水的审判，它是把信与不信的人分开了。当这个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他是住在一群不信的人里面，大家也同样每天早上起来吃饭睡觉，晚上这个白天只是做不同的工，但是住在一起。在洪水审判的时候，神就在用洪水画了一条线，所有信的人在洪水之上，所有不信的人在洪水之下。他的洪水的审判把信与不信完全分开了，这也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最后的审判。记不记得主耶稣讲到说，什么有这个山羊和绵羊，要把它分开来，这是审判的一个。神要拯救人，要把信的人放到这个属神的国度，把不信的人放到神之外，神的国度之外。在审判中不仅让信不信分开，神在审判中会消灭这个邪恶的存在。当这个洪水漫过这个大地的时候，他说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已经空中的飞鸟，从地上都除灭了。神要完全的这个毁灭邪恶的。这个如果你跟这个邪恶连在一起，你就会被一同毁灭，因为神他要在他的世界中不允许这个邪恶的存在，所以一个审判的过程，他要灭掉所有的邪恶。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世界上？这样我们可以想到，他想让我们离开罪，所以当神毁灭罪的时候，不至于毁灭我们。最后这个审判是要给世界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第八章最后他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了那清香之祭，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毁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告诉我们说，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审判过后，不是大家就 that's the end， 不是我们就结束了，而是神给这个世界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世界在这个神的慈爱中、保守中，看到没有？后面说永不停息，就是从那个以后，神让这个地球能够生生不息的为人提供食物，保存人的这个生命，是神审判所达到的目的。这让我们看到说，神通过审判最终实现了他的救赎。我们说神的救恩，在过去神救了我们免于我们罪的惩罚，让我们罪得赦免。 在现在，神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让我们不在这个罪的捆绑中。在将来，神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存在，让我们进入到一个 没有罪的新天新地中。所以神的救赎是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挪亚方舟最后洪水中，就神完成了他整个拯救的过程。这是神告诉我们将来的审判，将来神就是要这样来对付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恶。那我们看到这个洪水所预表的是那最终的审判。那在这个洪水的故事中，神也要让我们学习到我们怎么能够在审判中得救。什么是我们的得救之道？我们看到神为挪亚设计的方舟是神的恩典，神让挪亚建立方舟，那是神，那是挪亚的以信心回应神，神到最后保全了方舟，让挪亚全家得救。所以得救的过程就是什么？神的恩典，人信心的回应，最后是神应许的实现。神告诉我们说，在挪亚方，在挪亚的故事中，挪亚这样得救，在将来的审判中，你也可以如此得救。看你要不要选择做义人，要不要选择跟随神。在诗篇32篇，诗人提醒世人说，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神给挪亚的世代很长的时间，希望他们能够选择进入方舟。今天神给这个世代也是更长的时间。神说，你能够趁神能够寻找的时候祷告神，亲近神，转向神，选择神，跟随神。他说，等那一天大水泛溢的时候，救恩之门关上的时候，你就不能到达那里了。神是有恩典，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恩典是有实限的，不是永远下去的。因为神他不仅是一个恩典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我想听到现在大家一定很紧张，万一那天水来的时候我的方舟没修好，我是不是就沉到水底下去了？我怎么知道我能够在那个之前修好？我怎么知道我有那个能力把它做好？那你不要忘记，这里面有神的保守。你知道人坐的这个船 Titanic， 我们说这个泰坦尼克号是这个最有能力的工程师、最有经验的人修建的，那个船在水中都沉了。挪亚方舟是这个挪亚连船是长什么样都没见过的，带着他一群家里面的这个 儿子媳妇 就拿这个木头就修出来了，在这么大的洪水中他居然都没沉。那你们要看这里面有谁的保守？人能够建一个泰坦尼克号，但是他没有能力去保守他。神让人建这个救恩之舟，神有能力来保守。圣经哪里讲到的？在创世纪第6章第4节，神跟挪亚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松香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被膏抹的意思，抹上松香，被膏抹。你把这个船建好了不是你的功劳，你看我这个船修得这么棒，在这个水里面漂了一年都没沉下去，不是的，因为这个船被膏抹了。今天神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到他面前，用他儿子的宝血膏抹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得救。所以不要担心我这个方舟 到时候没修好怎么办，到时候我的质量不好怎么办，到时候我做的不够怎么办。神会把你膏抹了，你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救恩，你就被膏抹了。神保证你在那一天能够成 所以我们跟随神，不要带着畏惧的心，不要老担心我这个做的，我这点还不够，那点还不够，到时候我要审判来的时候，我沉下去了怎么办？神说，你只要愿意投靠他，一人得救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方舟建得好，一人得救是因为我们依靠他。所以挪亚方舟的故事告诉我们，审判一定到来。那你在审判中要怎么得救？你在审判中如何能够不与罪一同灭亡？神现在就给我们选择，看我们愿不愿意像挪亚一样去相信神，照着神所说的去做，还是像那些自认为非常聪明非常精明的人在旁边评判挪亚的这个评判挪亚的行为，最后却落自己落入水中，永远不得救。也让我们知道，得救的信心不是只相信方舟，得救的信心是要去见方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中，主你却纪念人，你希望就愿意投靠你的人。主，我们真是愿意抓住你这个应许。主，让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中做一个义人，做一个愿意相信你、投靠你、跟随你的人。主，我们也求你的灵，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的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不为这个眼目的情欲所干扰，不为今生的骄傲所引诱，让我们在世代中能够坚定的跟随你，让我们如同挪亚一样，抱着对神那坚定的信心，在最后的审判中能被神救赎。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